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晚上好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啊，是最后一堂课了，要放暑假了。下礼拜最后一堂课，那妙音集选读呢，就下个礼拜算结束了。那九月开始呢，是讲净土的。因为后观法师说要讲比较初级的，那初级我也不知道讲什么，那后观法师就跟我建议，看是讲人间佛教还是讲净土，那看看净土也不错啊，那就跟大家分享净土。那基本上所依的那个本质呢，是导师啊，导师有对净土一些著作、一些文章或者他讲的被记录下来的。那最近呢，有那个所谓结缘的，应该是正文出版社出的《净土丛书》还是什么了，忘了，《净土集》还是什么，反正就是导师的短篇文章把它汇整起来的。那我基本上是依那一本来讲，那我会编讲义。那本应该是结缘的，免费的，你们去问看看啊，问常住。那个图选集还是什么？那我基本上是依那一本来讲啊。那导师所提出的净土观念呢，跟一般教界所流行的有不同。那导师基本上所说的呢，都是根据经论里面的一些记载，然后呢，告诉我们这个法门中心的一个思想。那实际你所谓修净土呢，你应该要注意什么东西、什么观念啊？念佛要怎么念？我想他讲的非常非常精要啊，直接点到那个问题的中心啊。所以在台湾佛教基本上净土还是，反正念佛大家一般拜拜都说是净土，所以这堂课我想说应该跟大家。多分享导师里面的一些看法。好，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谈到第二章的一小段了哈。那在上个礼拜，主要这篇文章呢，就是我上个礼拜跟大家介绍，世界佛教其实是有不同的形态的，从生活方式、穿着乃是教理。都不一样的。那这个对于一些非佛教徒来看呢，确实是很蛮奇特的，虽然是不同的形态，但是我们都认为它是佛教，所以对非佛教徒来说是蛮奇特的。那世界佛教呢，这种不同的形态呢，确实是有一点不协调。那在早期呢，资讯没有那么发达，那确实是因为不了解，所以呢多少会排他了啊，我的比较好，那你就因为我不了解你嘛。那随着资讯的慢慢发达，那所谓的南传佛教呢也开始开放了，那这样的话大家彼此交流，就大家就会彼此了解。那其实这一篇文章呢，导师是透过汉译的文献，尤其是佛典的文献呢是非常丰富的。那从汉译的佛典文献呢，确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像南传啊、北传啊、藏传啊，不同形态的佛教都在我们汉译佛典里面都有记载。所以导师借汉译佛典的研究，他告诉我们，其实汉译佛典单单你去研究它，你就能够协调所谓世界佛教了。那汉译佛典哪些特色，也是这篇文章所要告诉我们的。那从这些特色我们发现，真的唯有汉译才能够协调世界佛教。那难道南传或者西藏没有办法吗？就他们所翻译的经典是没有办法的啊。所以导师基本上是要提升汉译的一个佛典的一个价值啊。所以上个礼拜也跟大家谈到，印度佛教呢，它从释迦牟尼佛、人间佛陀 从释迦牟尼佛开展出来。那随着释迦牟尼佛死了之后呢，佛教内部是又开始分裂了。那上个礼拜跟大家稍微介绍，就是所谓的佛说，我们没有办法指出哪一部经，这部经里面哪一段是佛亲口说的。那基本上这个佛说应该把它刮起来，它绝对不应该指亲口，它是广义的，只要符合佛法那就是佛说。因为古印度他们是口口相传的文化啊，佛的讲法不是有记载的或者录音的，没有，他随缘开示。所以从他们结集圣典还有结集的内容怎么去传递下去呢，从这些所谓他们的一个传递的方式，我们发现没有办法说哪一段是佛说的，不可能的，只能说广义的。那印度佛教徒基本上他们的态度是只要符合佛法就是广义的佛说了。所以这个判，就所谓这个判断这个内容是不是佛法呢，随着佛教的发展就有什么呢，拟定一些标准了。像我们说符合三法印就是佛说，是不是？或者要事依止，有没有？依法不依人，依智不依事，依义不依语，在什么？依了义不依不了义。但这种事依也是一个标准，这不是佛陀当时讲法说啊，你要依这个标准，没有啊，就在流传当中，所听到的这些内容都有传承，你有你的师承，他有他的师承，内容听起来，哎，怎么差异那么大？那随着时间越久，内容越丰富，那就需要。要批判了，要抉择了。那抉择本身就是你要有一些标准，那抉择最结果呢是有取舍的，有所取有所舍的啊，就是这个都反映在佛典里面，圣典里面，那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啊。所以上个礼拜跟大家介绍 2.1 已经讲完了哈。那 2.1 主要就是说初期的圣典基本上呢，结集那时候呢还没有论，还没有论书了，基本上还没有论，那只有经，而且经呢只限于类似杂含经，阿含经有四部阿含，汉译有四部阿含，那其中一个是杂含经，类似那些内容。但是这也不表示说杂含经所有的内容都是原始的，不能这样讲，因为有些内容确实是后来加进去的。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，有两卷嘛，有关阿育王的。佛陀受记，这个小孩子以后是当阿育王啊，这种故事是后人加进去在杂含经里面的，哦，所以它的内容呢基本上是代表初期，但是不能说所有的杂含经的内容都是原始的啊，不能这样来批判。那戒律呢只是很简单的那个戒条，那随着这个区域的不同，僧团的运作不同，那个条规啊会有所改变。那传入到中国，你看后面都会谈到，从一个印度化的戒律变成是中国的所谓的清规，禅宗就是讲清规，丛林的，大家住在一起丛林的。以前佛陀当时你看他们的弟子都是各自住茅棚的，到了中国呢不是的，集体住在一起的，这是不一样的。然后为什么要这样？不同的文化他必然要需要这样子来生活。好，那谈到一些经典集出，因为 2.1 是就教典。那教典的集出呢，西元前后是有关大乘经，像般若经这一些，到了西元三世纪呢出现的那些大乘经就比较倾向唯心了。所以西元三四五呢，唯识学派开始成为主流了。中观学派一般是说，中观学派的祖师是谁啊？中观是龙树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学派一般他说，我这个学派或我这个宗派，我的初祖是谁？其实往往他的初祖跟这个宗派没有关系的，反倒是大概二祖或者三祖比较有关系。像天台智者大师，知道吗？谈到天台，大家都想到智者大师。那但是天台的初祖是谁？智者大师是第三祖了， 他老师，他的师父是慧师法师，是第二祖，那也有文献记载。但是对于初祖我忘了他什么名，好像也是慧什么，是不是历史性人物不知道，对他了解不清楚，所以往往学派的形成是后面的，但是他的祖师他会把他推得更前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，在龙树时代呢，其实并没有所谓的中观。中观真正的形成，学派的形成呢，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在那个中观学派里面有个清辩论师，他应该是四世纪人吧，四五世纪人，四世纪人。清辩论师是中观学派，那为什么他成立中观呢？因为唯识学派有一个论师叫安慧论师，他就安慧很有名的，他就这个是唯识的，但是他解释什么？他注解中论，但是他的注解方式，整个思想都是依照唯识的思想来解释中论。那站在中观学派来说，这些所谓龙树的后裔啊，听起来很反感，就提出反驳了。所以就形成中观跟唯识这样对立，所以中观学派就开始形成了。所以清辩是往后的，那龙树是大概二世纪人，所以龙树当时并没有中观学派了，我要讲的是这一点。那大概到西元四五世纪、四世纪、五世纪呢，这个中观这个唯识学派跟中观学派就比较明显。那当然这边可能没有提到，在西元三百多年到七百多年，西元三百多年，就三世纪开始，印度又开始恢复到比较国泰民安那种生活了，就是在吉多王朝时代。那在四百年当中，大家在这个环境非常非常安逸安稳，那大家就开始对法义呢有一些探讨，所以佛教内部或者佛教之外的这些印度宗教也开始什么呢？有很多学说开始什么？开始有一些提出啦，然后呢也有一些辩论，所以那时候各学派都非常非常的盛。那这一时代我们通常称为中期了，如果是唯识也好中观也好，我们称为中期啊，因为开始有对他宗做一个批判啊。所以这是西元到三四世纪的情形。那到了西元五世纪以后呢，其实秘密教的盛典就开始陆续的出现了，密教。那这个我们看西元五世纪呢，也是刚好在印度呢印度教的一个复兴。我们所谓印度教其实是新婆罗门教的复兴啊，首先起来婆罗门教是传统的啊，佛陀是反婆罗门的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你看佛教当时，佛陀当时整个佛教的那个气势啊，真的是主流啊。那个整传统的婆罗门是被压着的，但是呢到了佛陀死了之后也还好，那在阿育王时代呢也还好，阿育王大概是西元前三世纪也还好，那阿育王之后呢完蛋了，这个整个印度又就板块来说，整个印度政治呢就开始分裂了。阿育王时代是统一的大印度，他之后呢就没有了。那时候呢各个地方的国王呢多数是亲婆罗门的，所以有所谓的排佛运动啊，毁佛运动，东印度有，北印度也有，中印度也有，是全面性的 发起来的啊。那这时候呢法师就到处流浪了，到处跑了。那跑的同时呢，当然各部派会有交流，所以思想就可以相互交流。那当时呢就是印度教，西元五世纪印度教开始复兴之后呢，他们的用意是什么呢？把他们很深的那些哲理呢给通俗化，印度教给通俗化。那我们知道我们大乘有一些思想早期也是很深奥的，但是有些大乘经呢其实也是很通俗的。那到了密教，你看西元五世纪很多密教圣典出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跟印度教有交流，融摄了印度教的一些思想。那很多印度教的一些仪式啦，它的一些神鬼神啊，都被加进我们所谓后期的这个大乘经典里面了，被加进来了。那这加进来当然有些是说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印度教慢慢怎么强盛，那佛教不得不屈服 妥协，然后为了更普及呢，可能融摄一些印度文化。因为如果我们大家都是印度人的话，我们在那边敲敲打打做那些，其实我们不觉得是怎么样的，因为他那种民间的信仰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，就像我们的拜拜，你明白吗？是生活的一部分来的，所以他们不会觉得怎么样。那佛教呢，有时候逼得没有办法，必须要引用一些，那引用到最后其实很难去辨别说哪一个是佛教，哪一个是印度教了。所以到最后呢，印度教徒来说，你说释迦牟尼佛说诶有这个人，但是他是我们其中一个神的化身罢了。所以佛教是在印度文化里面其中一个点，他们一个神的一个第七世的化身罢了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所以已经被融入进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随着回教军的一个入侵，在西元十二世纪，印度佛教就灭亡了。这是从思想上慢慢什么，慢慢衰败的。印度佛教是这样的，思想上慢慢去衰败。好，那接着我们从教称啊，我们今天开始讲教称二点二。那教称我们知道，谈到称就有两称，小称、大称，还有什么三称？好，声闻、独觉、菩萨。所以教称就这一方面来说了哈。那我们看西元前后呢，分化为声闻称跟菩萨称。西元前后，所以西元前后距离佛陀入灭大概多少年？佛陀入灭几年？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一个大概啊，没记得哦，西元前四百了哈，加减了，你要记得西元前四百，因为有说西元前四百多年，有说西元前三百多年，三百八十多年，那无妨啊，我们把它说西元前四百年加减可以了。所以西元前后大概距离佛陀入灭大概有将近四百年。那四百年当时呢，就有形成所谓声闻跟菩萨称。那这个也有在那个菩萨称经典里面有所谓小称大称的一个分判。那一般所谓分判呢，判你是小，指的就是声闻称的；判大的呢，都是大称经典。所以可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所谓西元前有大小二称，这是从当时经典所反映出来的。西元前后，像《法华经》《阿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，都是差不多是那个时代出现的。尤其《法华经》，你看看，《维摩诘经》也是那个时代的。你看维摩诘居士有没有？他是一个居士，但是他在那种很尖锐的有没有责问那个舍利弗尊者？啊，舍利弗是声闻弟子里面大智慧的，智慧第一的。他都不骂他，说你是骄牙败种等等很不好听的话。所以可见在当时就是有大小称的形成，这从经典反映出来。那这之前呢，其实并没有那么明显。那虽然有小称有大称，在当时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情形，就是没有所谓的一个菩萨僧团，没有所谓菩萨僧团。你看那些我们是可以念得出来的，龙树、无着、世亲，很多我们都称为菩萨，对不对？他们在哪里出家？他们还是要在所谓的小乘部派里面出家。小乘，所以我们现在，你说我们现在中国佛教，我们说大乘，其实我们所受的戒都是部派的戒，都是属于某个部派的戒。那你看部派的一个分裂，其实我们应该也是属于所谓的声闻部派的。所以大小之分其实不在于戒律。因为戒律你一不同的话，这牵涉到破身，破身是很严重的哦。所以戒律基本上没有，因为它有传承，受的戒一样，只不过呢在行程当中慢慢有所谓的菩萨戒。菩萨戒是在什么？你还是要受声闻戒的，声闻戒才来受菩萨戒。没有所谓没有声闻戒，然后你受菩萨戒，那当然在家人我们不谈了，但是僧团来说一定是以声闻戒为基础。所以大小甚至不同，应该在思想上不同，最终的目的不同。因为在佛教佛陀入灭之后呢，大概一百年两百年呢，这个从论述里面看得到，佛教入灭，佛陀入灭之后大概一两百年呢，就开始有一群人在讨论阿罗汉究不究竟的问题了。有在讨论阿罗汉究不究竟，不究竟呢，里面有两造的说法。那这股就是一种形成大小乘的一个非常原因了， 很遥远的一个原因。那慢慢大家认为，哎，有一群人认为阿罗汉不圆满，佛陀才是圆满。那阿罗汉不圆满怎么谈呢？他举了很多例子，啊，有当时的一些尊者一些不圆满的情形，或者呢，他可以追溯到所谓几比较早的经典，哎，那些阿罗汉还有习气有没有？点点滴滴有没有？把它点出来。所以这是引申出来的。那好，你认为佛陀是圆满，从哪里谈呢？哦，我依本身经，本身经就是在叙述释迦牟尼佛还没成佛之前，过去无量劫来所修的菩萨行。那我向他学，所以这样慢慢形成的，而形成到最后呢，有一个很明确的声闻道，另外一个就是菩萨道。那当你独立出来的时候，第一，你对于你所谓生死涅槃的观念也不同，一个认为我是要追求涅槃，一个认为生死跟涅槃无二无别，阶位也不同，你不能阶位都一样啊。声闻称哎出果到四果，菩萨呢哎出地到十地。那我们怎么知道说它是慢慢形成呢？因为从不同的大乘经，十地的说明叙述不一样的，华严经、法华经还有其他大乘经，对于十地的一种阶位啊，有不同的说明。所以可见在当时就是还没完整，都是在形成的过程当中。这个就从汉译当中你就可以发现了，汉译的这些经论里面我们看得到，那其他南传也好西藏也好我们看不到这些。所以大西元前后有大小乘之别呢，主要是思想。有一群人追求声闻乘，那有一群人追求成佛为目的的。那再来往后呢，到西元二三世纪出现了所谓大乘真常唯心的教典，既有了三乘的分别。那这三乘呢，有时多了一乘，我们称为一般说菩萨乘，也可以叫做佛乘。那这里讲的三乘主要是佛乘，佛乘，因为真常唯心知道吗？真常唯心就是怎么讲，这个是后面有谈到大乘三系，这里没有。真常唯心也就是说，会提出真常唯心这些主张的人呢，基本上是重视禅修的内观的，或者一群依切师的。因为当你静坐你会往内观的时候，其实外在并不重要的，你往内去思维去发现，其实会慢慢倾向于唯心。唯心，但是唯识学派呢，这个学派他提出是虚妄唯识，他是站在识的作用，就是认识的作用。认识有认识的条件啊，眼识的产生是要有条件的，不是说有眼睛就有眼根就能看，未必啊，要光线要距离要等等啊，还有很多条件眼识才能产生。所以眼识本身它的升起是一条件，也就是缘起的，所以它是无自性的。所以是他从是去讨论，到最后也是这是虚妄的，那透到这是无我的。但是真常唯心它是反映在经典里面，经典里面。那你在中观学派也好，在唯识学派也好，他们的论书跟经典不一样啊。这个学派的论书呢，他们很多的解释其实是有一个用意，他是设法诠释所谓大乘经典里面像这一类的说，他希望能把它纠正过来。因为大乘经典很多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？大乘经典的极初啦，很多是从南印度。那大乘经典里面的鬼神成为我们的护法，这是在所谓初期圣典像阿含经里面所看不到的。大乘经里面很多那些我们说天龙八部啦、夜叉啦，这些鬼神呢都变成我们的护法了，大乘经里面的护法了。那你如果从区域去了解呢，其实很多这些鬼神都当地的土著的民间拜拜信仰的神了。那当然这些神成为我们的被加进我们的大乘经这无妨，但是呢思想上呢，随着印度教的复兴，因为印度教强调那个梵也是真常的，梵我也是真常的，那慢慢这就渗透到，你说渗透也有可能是佛教里面去融摄一种方便的开示，能够什么接引这一群所谓印度教徒也有可能呢。与其说渗透倒不如说我们去融摄也可以，但是呢 它就出现在我们二三世纪之后很多大乘经典里面。那么从这些中观论师也好，唯识论师也好，他都设法就要把它诠释，把它纠正过来，因为他不敢说这些是非佛说的，因为都有传承嘛，都有口口相传了，所以他不敢。那对于菩萨乘呢，特别重视佛果还有佛乘。所谓重视佛果佛乘呢，就是佛我们知道他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可、无所不知啊、无所不在的，反正他什么都是，最圆满倾向非常绝对理想的一个佛陀观。那当他到达最顶端的时候呢，所有的思想的说明都是站在佛的本位来谈的啊，大家本具如来藏，大家都有佛性，其实这很多是站在佛的本位的。因为佛陀我们从经典里面知道，他开悟的时候呢，他不是想说哎呀奇哉奇哉，有没有大地众生好像皆有佛性啊，对不对，只会什么什么什么一念之差啦、迷悟啦等等，有没有，大家都有佛性啊，平等平等。所以很多这种所谓佛性说或者如来藏说呢，都是站在佛的本位来看，所以这是往一个比较倾向佛果，这种佛果乃至到最终呢，他就会提出一个真常不变本具的如来藏。那西元五世纪我们来看咒藏咒语就出现了，妙有的佛乘中呢分流出陀罗尼藏，陀罗尼是达拉尼，就是咒的意思。好，咒念一些我们听不懂的，那个婆罗门呢，传统婆罗门就是特别重视咒的。那在初期我们知道，从初级圣典里面我们可以百分之百肯定佛陀是反对咒语的，佛陀当时是反对咒语的，他就反对婆罗门嘛。因为婆罗门呢是一群婆罗门的宗教师垄断整个市场，就说你要消灾免难你必须要透过婆罗门，你一定要透过这个宗教师的啦。那这宗教师会用一些比较特殊，像起火，火是一个媒介，咒语也是一个媒介啊，把这些你所供养的等等跟上帝，他们的上帝啦沟通啊，那他上帝听得懂了接受了，那你就能够消灾免难了。所以基本上是要透过这个婆罗门这个宗教师咒，还有就是那个火供，这很重要的，这基本上垄断那个市场。那佛陀是反对的，佛陀说我们要了解你的遭遇，苦也好乐也好，它背后为什么会这样，有因有缘的，所以基本上佛陀是反对的。但是很不幸的，其实在发展当中被佛教已经有这些咒语了。那咒语你不能说有没有感应，这是两回事，你明白吗？没有感应的话，婆罗门一直流传了几千年，你知道吗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那是你站在宗教面另外一回事。当你站在宗教，你赋予宗教的意义的时候，再加上你心念恳切的时候，那当然那个当然有一些力量嘛，有一些力量啊，心是主导者嘛。所以我要讲的是说，就一个前后期来说，早期是反对的，但是再往后就出现在我们很多大乘经里面了。那再来三藏之外，三藏知道吗，经律论别立陀罗尼藏波罗蜜，波罗蜜就是菩萨藏啊，菩萨藏成为五藏。我在西元五世纪已经开始有五藏，本来是三藏，最后形成五藏。你不要以为这个藏哦，这个藏有权威性的。这个藏英文就是 collection， 聚集的意思。聚集什么呢？佛的开示啊。早期认为是经跟律，表示什么呢？这些有崇高的地位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只要加入这个所谓的藏，就变成说他是代表他的地位是蛮高的。所以刚开始是三藏，最后也把陀罗尼藏菩萨藏加进来，所以成为什么，这些都是佛说的，简单来说这些都是佛说，有权威性。那在修行的法门呢，有四圣地波罗蜜多，波罗蜜多就是像大智度论里面所看到啊，菩萨的修行，还有具贪行者，那当然也有具嗔行者，愤怒相，这在密教里面都有嘛哈。他是以贪欲为道的双修法，贪欲为道，贪欲本来就是呵斥。佛陀在律典里面，他在律典里面就告诉我们圣弟子，他说淫欲是障道法，是障碍， 它不是根本，根本是我执了。淫欲是障道，因为对欲界众生它是障道，当然你对色界无色界众生它不是障道，它已经能够降服了。所以淫欲是障道法，这处处都在讲。但是到了后期的密教的经典里面，反而是淫欲是可以为修道的。那当然在这之前呢，他们的基础是什么呢？他们的基础是因为有大乘经典作为基础的。我要讲的就是秘密教里面所谈的淫欲是修道的，贪欲为道的，这些主张其实它是从一些大乘经典呢发展而来。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的大乘经典提出什么呢？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啊。所以淫欲呢，你站在佛果来说了，站在佛陀来说，当然淫欲也是修道的道场啊，淫欲也是道场啊，这没错啊。但是站在凡夫来说，这就不一样了，你明白吗？站在佛这个角度，当然他已经成就了，对不对？他就可以说啊，淫欲其实也是修道，因为我也是从那边来的，我也是从去降服淫欲，然后去断除贪嗔痴才成佛的。但是你不能变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从凡夫那边去诠释啊，那淫欲变成可以修的，贪嗔痴可以用来修的，那就不一样。但是这个呢，很不幸的，在密教里面，它就演变到这样。那当然，这跟还有跟印度其他宗教有一些互动，因为印度有一些宗教是重欲的，性欲崇拜的，性欲淫欲崇拜的啊，他认为可以透过这样来修身、修身。修气，你明白啊？那这个呢，其实就是佛教后期的这些修行人呢，跟印度教有一些交涉。那嗔也有嗔怒相，那为什么会有嗔怒相呢？你看他的护那些护法都是嗔怒的。要知道，西元大概六七世纪之后呢，其实佛教又开始有受一些破坏了，排佛运动开始产生了。那尤其到了这个七八世纪这一些呢，随着印度教全盛时代呢，那佛教就开始受到很大的那个强烈的一个威胁。那还有一些政治人物对佛教也是不好，所以呢，到那时候就没有办法呢，佛教徒没有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诉诸愤怒嘛，那希望借由这些鬼神能够降服，能够改变佛教的命运。你知道吗？因为在佛教典籍里面，在印度文献里面有记载，在七八世纪里面呢，印度教复兴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们这些印度教的学者们呢，也能够解释佛典，也能够解释中论。那他在辩论的时候呢，佛教里面没有人才可以跟他们辩论的。你看，没落到那如此。对，那诉诸什么呢？要诉诸这些外力啊，希望能够外力能够让佛教重新来过，这愤怒相就产生了。那当然在密教里面的诠释说，这个愤怒相哦，其实是菩萨慈悲示现的啦。因为有些人哦，就是他就是要你要现愤怒相他才害怕的啊，你跟他笑眯眯啊，他不怕你。那再来我们看太虚大师的一个判教。那太虚大师把整个印度佛教分成三期了。那初五百年，就是从佛陀入灭到西元前后，那是小型大隐时代。小跟大就是小乘跟大乘了，就是以声闻学派为主的。那大乘呢是隐藏的。那这个从教典里面也是如此的，因为大乘很多圣典都是在西元前后才陆陆续续被集结出来的。那这时候是以巴利语系为主的。那巴利语系就像呢，现在南传它基本上是巴利语系。那巴利语呢，它基本上没有文字的，它是语言。所以这个巴利语呢，很多时候是可以说当时的方言。因为你知道很多民族啊，少数民族其实它有语言，没有文字的，所以当语言没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就完了。那巴利语基本上只有语言，没有文字。那中五百年呢，就是大概到西元五世纪， 那是大主小从，就是大乘为主了。我们知道这一个时代有所谓中观学派、唯识学派，大乘经典就陆陆续续出现了。那小呢，主流是大乘呐、啊，那小乘变成是比较没有那么明显。那这时候呢，是以华语就是汉译的文献为主的，汉译的文献。那个这个我们可以从印度佛教什么时候传到中国？印度佛教大概是在西元就后汉时代了，后汉时代就西元前后传入到中国的啊。所以当时呢，在印度呢，西元前后刚好是贵霜王朝，在西北印是贵霜王朝的时代，而且是大乘佛教的时代，所以刚好这就传入到我们中国了啊。这是从一个时代的传播来看。那另外呢，也有可能是我们中国佛教我们中国文化本来就受儒家的影响，那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合理的关系。那大乘的思想刚好比较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。你说小乘那种独自一人在阿兰若修行，然后跟社会距离远远的，有没有啊？这种其实好像我们中国人啊，在我们的文化底下，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道理或者生活方式，这个也有可能哈。所以大乘经典呢，就很多被翻译出来。那后五百年，就是从西元五六世纪一直到印度佛教灭亡，在十二世纪，那这时候是以密教为主，显教就是密教之外了。谈显，其实站在密来谈。啊，密教有一部分他认为是无上的，非常高深的。那这之外就是显教啊，那我们这些都是显教啊，那般若经这些都是显教。那这一时代呢，是以藏文啊、藏语为主的，因为当印度佛教灭亡的时候，很多那些法师呢都逃到尼泊尔、逃到印度了，不逃到西藏，那把那些圣典呢都一一把它带过去。所以当时的圣典可以说是比较后期的。那在这之前，很多圣典已经什么呢，在中国被翻译了。觉那大师在六七七世纪已经翻译很多了。那十二世纪灭亡的时候，那些法师带离印度的这些圣典其实代表后期的。好，那再来我们来看三十之正有四、哦、三十之正。那第一呢，经典的暗示，我们从经典里面来看，声闻藏呢不判教。所谓判教，就是给予一些价值的判断，就是说你这些内容有什么代表性，那我的内容跟你什么不同，要判教。声闻经典，所谓声闻藏基本上不判教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代表初期嘛，知道吗？我现在有的东西就是这个，那随着时间的发展又增加了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那后人才会判教嘛，说啊，前面这些内容跟我这些内容什么不一样，但是我现在的东西我还没到未来啊，所以以后的东西就初期的内容来说，他没有看到，他没有接触到，所以他就不判教了。那声闻藏里面呢，初级圣典呢，多数在说明，详细的说明无常，所谓实有之声闻行，无常苦无我，这在阿含经处处可以看得到。那所谓的实有呢，要知道在这个声闻弟子里面，声闻藏里面，他们认为他们很科学了，就对于一些种种的法呢，他们都分类，心的活动有哪一些，我们所谓的心所，他就一一的分类。那这些法他认为是实有的，都是实有的，你不能说他没有、哦、那基本上这是声闻藏里面的内容。那后面才有判教，那随着西元前后很多大乘经典出现了，那这时候是什么呢，性空大乘经出现了，那这时候他有判所谓小乘跟大乘，还有呢他以空为究竟。那这是西元前后，我们看般若经、法华经、华严经，那这时候已经有大小二乘之形成了。那他是在说明性空然后幻有的菩萨行。这个幻有应该是，其实空，你了解空，其实它就是你就了解有，空就是无自性缘起啊，缘起它就是无自性嘛， 因为它是条件而有，条件而有的这个现象，它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深层意义就是条件而有的东西，它没有一个实体性，因为它会随着条件的改变，它就改变。所以世间种种的有，这边是说幻有，其实应该说世间种种的有，也就是缘起有。所谓的幻有，你可以说它都是不是真实的，因为它是条件而有。那这是性空大乘经典里面说的。所以这时候的有不像那个声闻障对于依法加以分类说明，有没有认为是实有，是有所不同。那再来就往后呢，就真常唯心的大乘经呢判三教，这三乘就是声闻独觉跟佛乘了。然后说什么呢？真常妙有之如来行，以不空为，以空为不了义。所谓不了义，就是不了义，就是不是真实说了，不是佛的本意了。了义说就是佛的本意了，不了义就是有时候跟小孩子讲哦，会稍微偏见啊，不是我的本意啊，一种方便。了义就是直接说啊，直接说。那这时代的真常唯心大乘经里面呢，他认为空，所谓般若经谈空，这些空的思想是不了义的。他认为要谈有，有才是了义教，唯识才是了义教。那这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呢？因为在性空大乘经流行的时代，那也刚好是龙树提出所谓的中论啊，他的中观思想，空性的思想。那提出之后呢，随着发展当中，龙树死了之后，在佛教发展史当中呢，有一些偏差了。有一些人认为空就是无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那波无因果，那可能是这样子。因为这种例子是反映在论书里面，所以为了纠正这些呢，所以才提出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些现象，说明现象，从有里面去切入，慢慢让大家认识到，哎，也有善有恶，有因有果的，不是所谓空性什么都没有的，所以可能是这样子，唯识学派才随着一个大环境，然后慢慢形成，啊、哦。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，观察学者之重伟。那凡信声闻障的人呢，或有不信大乘经为佛说。为什么他不信呢？因为大乘经的所谓大乘经典的出现呢，是在西元前后了。我所谓大乘经典，这边有几个很关键的词哦，大家要留意。大乘经典、大乘佛法、大乘佛教是不同的哦。大乘经典就是说要诉诸一个文本，那刚好西元前后呢是文字流行的时候，书写开始流行的时候，所以这时候呢借由这样的工具，大乘经典出现了。大乘经典，所以它的出现的时间点比较晚，但是不表示大乘佛法或者大乘思想是当时才有的，不是，思想可以很早，而且确实我们从佛入灭之后部派里面的论书的探讨，所谓部派就是我们所谓的声闻学派，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一些大乘的主张，所以大乘佛法在学派里面形成的，但是大乘经典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借由某个工具，大家把它什么呢，把它汇成起来，把它呈现出来，所以经典的出现是比较晚。那至于说大乘佛教呢，它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，某一个特定的时空，基本上一定要有经典的啦。好，有一群人向往成佛，那他们是主流，这就是大乘佛教。啊，大乘佛教不表示没有所谓声闻，搞不好大乘佛教时代呢，搞不好大乘佛教时代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声闻弟子，都是声闻学派。因为我刚才讲了，没有所谓的大乘僧团呢，没有所谓大乘僧团。所以可以说这些像龙树啦、无着这些所谓我们称为菩萨，这些大乘学者呢，都是在声闻学派里面，所谓的小乘学派里面，只不过什么呢，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，我是要成佛的，你是要成老罗汉的，但是我们持的戒律呢都是一样的，你受戒谈到传承了，你不依照这个传承，你就是 有牵扯到破身的，你不要被赶出去的，那个很严重的忤逆罪。所以没有大乘僧团，所以这些大乘佛教的所谓信仰者是谁？其实很多都是穿着声闻，所谓声闻学派里面这些法师们。那当然要有广大的信众，我们不谈。但是以法师，他还是在声闻部派里面的啊。所以这是门奇特的。那所以声闻藏比较早，所以大乘经典比较晚。所以站在声闻藏的人，他看不到大乘经典。我没有啊，所以我没有的话，我觉得你这些内容其实是值得怀疑的。那再来，如果是相信大乘经的人，那因为大乘经里面有谈到小乘的这些内容，所以他一定会相信声闻藏，只不过他认为声闻藏不圆满，不圆满。同时呢，他会批评这是所谓真常论跟唯心论，因为真常论、唯心论是回复到所谓婆罗门教的主张，因为他们的犯我就是真常，也就是倾向唯心，就是一个客观永恒存在的，虽然你不知道、你看不到、你听不到，但是它是存在的。这基本上是古婆罗门的一种主张。那再来我们来看更往后呢，如果相信真常唯心论，真常唯心论包含很多真常唯心经典，这是更晚的。我们刚才前面谈到了，这大概三世纪一直发展，五世纪以后都是属于真常唯心的这些经论。那如果是信奉这些经论的人，当然他一定会说空是佛说的了，只不过什么呢？空是不了义了。我要谈妙有，你看有，本有妙有啊、哦。那第三个复古德之叛教，就是印度、中国的古德们呢，约礼与叛教呢，其实还是以这个三期呢次第相吻合的。那为什么要叛教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佛教传到最后非常庞大，然后内容看起来我刚才讲了不协调。那传到中国呢，中国可以，印度佛教可以说是进口到中国了，那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表达方式，所以对于早期的中国法师来说是蛮困扰的。那他也不敢说哪一些经典是佛说，哪一些不是佛说，所以他是通常是就里面他的教理来分的啊，哪一些教理说最高啊、最无上啊，他放；那哪一些教理说实有的，他加以把它排列。啊，就时间流来说啊，哪一个前，哪一个后，通常是就教理来排列的哈。那再来第四呢，何传义之次第，就传义出的他的时间点。那在经藏方面呢，自从汉到东晋末呢，像以《般若经》《法华经》《十地经》呢，这些《首楞严三昧经》等等呢为主。那这时候呢，还有《性空经》，《性空经》就般若系的，所以这一时代可以说代表初期的大乘经啊。大乘经有分初期、后期，那有些人分得更细，初期、中期、后期。那再来东晋末呢之后呢，一直就有所谓如来藏系的真常唯心系的经典出现，像这里如来藏啊，这些涅槃经、金光明经，这些等等都是属于如来藏。那从论藏来说呢，西晋这个竺法护所翻译都是性空论，那更晚一些呢，就出现了所谓弥勒无着啦，这些等等的真常唯心论。所以可见性空论是比较早，那唯识真常的论呢是比较晚。唯识论就像色大乘论啊，这些等等啊，啊，色大乘论谈唯识，那真常论呢？真常论一个最代表性就是大乘起信论，大乘起信论就是真常论，啊，后面有谈到啊，大乘起信论则出于陈真谛之翻译，因为大乘起信论里面呢，他就谈到如来藏，真如来藏，啊，本具的，虽然是倾向心，但是呢，它跟唯识不同，唯识还是虚妄唯识。大乘起信论已经是逐渐发展，从虚妄唯识一直发展到所谓哲学上的绝对唯心论，绝对唯心论，大乘起信论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哈，等一下再回来。